三残有五枝，这个枝啊就是树株的枝，可是没有木字旁那个枝流的枝，分枝的枝啊。它是啊舍、恋、智、乐、一境性五个啊，请大家把它练一次：舍、恋、智、乐、一境性。你看每一个回到最后都是一境性，舍、恋、智、乐、一境性啊。怎么舍？有人一讲舍就是我要舍得啊，有舍才有得啊。你只要想到有舍就有得，就离这个舍离得很远。那只是方便门为了要教出击的人，我们跟他这么讲，你愿意做一点割舍，那你才会平衡，得到更好的成功，得到更好的效果，这个可以这样解释。可是在三禅天讲的舍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舍是他真的可以舍掉了我。前面那个地方我还有一个我包着，内境里头还是我是内境的，可是这个舍是连我的这一个，连我的这个观念，我的这个东西都已经舍去了。这里面他已经进入一个无我里头来了，然后他所被什么东西取代呢？是正念所取代了他，他是正念取代了他。这些正念什么叫正念呢？是佛所教的教法，这些正念取代了他，也就是内心里头他一样有很多的这个正法所给的这些东西，可是他已经舍去了他对我的，对这个我的本身，这个连不执着的我这个东西都舍掉了，连我原来这个希望喜的这个我，因为有喜就是还是有我，我希望喜嘛，我希望得到禅喜嘛，所以那个喜也舍掉了，所以他喜舍掉了喜，也舍掉了，同时舍掉了我对于喜的迷恋，以及我啊，至于我的迷恋呢，是早就在初禅就已经，他在离的时候就已经舍掉了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候是舍，舍的问题是割舍的。在一般的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世界里头，舍这个法门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肯舍，我才可能够维持平衡。所以有一个学生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一个礼拜五天我要去补习三天，然后呢功课又很多，补习回来那一天回到家已经十点了，然后我那一天呢再把学校的功课做完就弄到一点多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就舍去一些吧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舍不得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因为我去那里读书，去补习那个地方，我们的同学都在那里呀。我如果没有去的话，我会觉得我跟人家不太一样，我舍不得。他舍不得，他就是为了要跟别人一样，如此而已，他没办法舍。我还是跟他讲，你是对你自己负责的，他们可能在那里得到了很多啊，辛苦一点干了一点多，可是你跟他不一样，你现在已经造成困扰了，因为你的身体负荷不了，你的身体体力跟他们不一样。第二，你不去补那些东西，其实你在平常你在学校里头你也可以听得懂，照你说的你也可以听得懂，那么你是可以把它割舍掉的。如果你把它割舍试试看，你就会觉得你会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做练习，而且把作业做完，你还感觉到比较安定，你试试看嘛。他说：“那我这一次补完，等到这一期补完我再来舍。”我说：“要舍就及时，如果要保持平衡的话，你不妨试试看，要不然你可以舍掉两颗剩下一颗，或舍掉一颗剩下两颗都可以，你自己看吧。”他想了想，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最弱的那一颗补，另外两颗 我就不去。我说很好，你已经开始懂得怎么调整自己。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在一种观念上会觉得一个人这样没有恒心，因为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就一直认为就是没有恒心才中间才会退下来，所以他也更不敢退下来，就好像没有坚持到底就没有恒心。其实有恒心是可贵的，可是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需要做割舍的时候还是要做割舍。那舍其实在世间法里头一样用的很多，可是这个地方舍的是舍弃了我，舍弃了我对于喜的这种眷恋，这个部分我开始已经舍去了。舍了以后我们就起了正念，因为它不再是以 自己的我去出发点了。这里面呢就有如说临济禅师所讲的，你们出来，你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门面进进出出的有一位无畏真人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有一个弟子马上站出来问说，师父，什么叫做无畏真人？临济就从禅床上跳下来抓住他，你这个就是抓酒瓶呢啊，是，就是这个傻尿的小孩子，你告诉我什么是无畏真人？什么是无畏真人？那个学生愣在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被老师给绑住了，然后把他推开。老师就知道这个学生虽然来问，可是他去试试看的时候，他被绑住了，第一禅都没有进来。那就差得很远了，要去明白那第三个那个所谓无畏真，他所谓的门面出入的那个无畏真人，他勉强用话讲出来的这个，那就是那个是就很难了，就产生这个问题。所以离喜妙乐地这部分是有了舍，有了舍以后就产生了正念，他知道我这个我其实都通通都是加 Q 姐加 Q 姐的 Q 来我啊，我现在把这些冲突这些东西你慢慢摆出来，这个时候的慧性属于智慧的慧性就会出来，那叫智，这个时候处理问题就更为达观了。我敢这么讲啊，我有时候电话打开来看了，像现在贤集这样子哦，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在你在挖我疮疤，我在挖你疮疤，我抨击你，你抨击我，我看起来，而且每一次只要抨击对方，就会被那个抨击的那句话给缠住哈。他们现在都缠的哈，大家都好像变得非常笨拙。我们只能这么讲，几乎失掉了智慧，笨拙得很。每一次都是咬着他最后面的那句话，就开始又来了这样啊。这样的话，我有时候我会这么想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命运。啊，国家的命运托付给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他们应该来听听这堂课吧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他连起码的这种舍的一个东西都舍不了，没办法。我现在看来，我觉得这叫做教育水准，这个水准很重要，我们缺的。不是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教育不是知识缺乏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这个部分太缺了，所以老是缠在一起。你看在政见里头都是变成两个人都在互相攻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有什么建设性的吗？他能够启发这些选民看得出来说应该是什么东西比较对吗？啊，你喜妙乐地，也就是舍、恋、智、乐、一境性。那个时候是一境性的时候，是直观一起用的，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他很清楚。可是他的舍已经完全舍了，这一点很不容易。我知道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努力。我也就是因为学这些东西学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才觉得。感觉得更谦卑，所以我才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念佛，至少 总得有一个学校可以读，否则还真不晓得怎么办。这些东西我搞这么久，我怎么不清楚？一个高中的学生从高一开始，每天晚上这样打坐，点一盏灯在那个地方，这样打坐，你想他不精进不用功吗？但是用功到最后把它看清楚了，走到这个地方来，我发觉真的很难。你要做到这里很难。有时候我们把我给舍了，又会舍变成断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都舍掉了，连舍完了以后，他不是要练吗？要正练吗？要智慧吗？啊，你能产生一见性，然后你还有这个乐在那里呀、啊？这个没有了，那是断灭。所以我可以了解，有些人一步就想登天，就产生这种非常困扰的状况。你不晓得，昨天有一位这个大学的一位学长，他已经是念博士班了，他是看了他的一个学弟，他整天都要出家，功课也都不要了，就一通通要出家。所以他打电话给我说，可以不可以约到他跟我谈谈。我说我当然愿意啊，他如果是真精进，要以弘法度化众生为职，那出家的我们找到人才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地方不想干，那个不想干，然后就是想到这样出家，就以为出家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，那就是在佛学院里头，为什么要出家里头有一部分他会到最后起退心，就从这里来啊，那就不好了。那种舍不叫舍，那只是一时断灭，可是根本没有舍，那还会捡回来的，哎，那不叫做舍。那么离喜妙乐地是属于三禅的部分，可是到了舍念清净地，也就是四禅的时候，是我们现在舍了，是舍掉了前面的这个我，可是现在我要把念呢再去掉，所以舍念清净地，把念也舍掉，我的正念都舍掉了。那个时候不需要这个正念，因为你已经回到了，你止观都修得越来越好了，所以到了四禅的时候，他无所谓苦无所谓乐，叫做不苦不乐，就是你不执着在苦，也不执着在乐，苦来的时候也是可以甘之如饴的，乐来的时候也不会被乐给绑架。哎，这也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像我今天把我的稿子写完，我就很高兴，我说乐得很，是不是？当然乐，我辛苦了半天，当然乐，这没什么不对。可是我会觉得好高兴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说，嗯，我还是一个人吧。但是还没有到市场就是了，你还是那个不苦不乐的意思，并不是说它变成一个中性的啊，没有感觉的，不是，是我不会被苦与乐这个分别心给绑住了。没有我这个念舍了，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起问题了。我们是很容易苦来的时候被苦给困住，我们也很容易被乐困住啊。我们会讲说，你不是一开始就讲离这个部分吗？对，其实那个法门是贯穿四个，就是一开始我在讲离生喜乐地的时候，我讲说你要注意你的心跟情境之间的关系，其实那个法门是诀窍，是可以贯穿这四个东西，你要注意。他离的时候是离这个所以现象界的色的这些东西，色界的东西，可是你要注意那个心跟境这两个的关系，你能照顾好，其实这几个全部都可以贯穿下来。所以到这里来，你看到他一样呢，哈，就是说，这个叫做不苦不乐，舍练啊，舍有舍练清净，然后一净性，一共是四个四支四禅啊。 试探里头，第一个修行的一个是不苦不乐，是他会去体会这个不苦不乐，这已经是属于乐的问题，那个细微的乐的问题都不再执着了，也就是感觉的这个部分你不再依赖的很多了，也就是五蕴的东西你已经脱得了了，那就是不苦不乐。舍还是在的，他还是保持这些东西，他可以舍得开的。舍练清净，现在呢不只是内净而已，是你的练本身是变成了非常纯净的练，这个练是大慈大悲的练，可是却是纯清净的。这个练你啊，是这个是你在练的是念佛，可是念佛是清净的。如果是你修的是禅，可是你起的这个念是清净的，那个叫做念念清净。那个清净不是没有啊，是念清清楚楚，没有杂染。但是这个修行是很不容易的嘞。那最后是一境性。我为什么会花蛮长的时间一遍的去读虚云老和尚莲谱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是我自己开始在学禅的时候，在学佛的时候，我学到觉得有一些地方根本就是瓶颈，你要上去是很困难的，只要你是在这里就很困难的。可是我们在阅读到虚云老和尚莲谱，你看到说他在当时呢在云门事变被打的时候，被这些士兵抓来打，打了以后已经看到他死掉了，然后呼啸而去。可是第二天又来的时候他又活着，他说老和尚怎么会打不死，他会跟他讲说老和尚不能死，老和尚死你就很惨了，不能死，老和尚不能死，是替你担罪业的，不能死。他们听了还很不以为然，再把他毒打一次，所以他就这一次就真的就垮了。可是看了到最后他没有气息，只有这个胸口还是温的，那气息都没了。可是刚才隔第二天就听他有一点点，给他试试看灯芯有一点点气息，就把他抱起来让他坐着，然后他坐的就这样子，总共前后有十天的时间。他说他只有一刹那，他只有那一刹那之间。后来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开镜的时候，他请他的弟子说，你拿笔来，你把它记下来，所以他才会讲那些话。我们上次请你四字合分波水一个，你要知道莫昧蓬柄金无厚薄，你知道那他那个到弥勒那边去听弥勒说法的事情，他不是幻，那是真，你要搞清楚。人要在十天里头不进食，只有禅定才办得到，而且入大定才有可能，否则办不到。你看他在八国联军，那慈禧太后从开始逃到这个西安，往西安逃，那正好他是那一波，他跟着后来就这个在宫廷里头办了水陆法会，办完水陆法会以后，他就这个往襄阳的方向走。你看到了冬天，山下的人想说这一位和尚可能都过年了，上去看看他吧，这几天下雪下得这么重，那他上去的时间已经好一段时间了，好多天了，人家想说应该去看看他。 过年嘛，去看看他。结果去了以后，他的茅棚旁边虎迹斑斑的、虎啊，在旁边这样绕的虎迹斑斑的。可是他入定，他们用引磬把它开进，然后问他说：“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吗？已经过年，你知道吗？除夕，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还以为刚坐下去而已的。”他说：“啊。”他说：“你都没有吃东西啊？”啊，有啊，我煮了一锅那个芋头，还没有吃啦。然后就把它打开来看，冬天呢，芋头都长霉了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推算它入定是多久。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不是我们平凡的人说，我几天不吃饭，喝点水这样度日子，或者所谓我用透过所谓断食的方式有益健康，他那不是不断食啊，你搞清楚啊，那是真禅定，人家那个进是进入素禅以后的，是不苦不乐，是舍念清净，一净性只有做，那你还有什么来评断这个事情？这个部分里头是绝对真实的。禅坐的功夫做到这里是绝对真实的，但我跟你讲，郑老师没有做到这样子啊。郑老师只有晚上坐过一段时间，就这样子啊，也很惭愧就是了。不过我的包袱水准没那么高啊。我是怎么样呢？所以我很老实念佛啊，我给各位讲的很老实，就是这样。要做到像他这样多困难，你看他是拜过多少师父，是不是餐风露宿的时间？是不是他跟荣庆老法师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受的训练？没有话讲。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凡夫俗子的事情，我知道。所以我跟师母讲嘛，我说我本来只想回去家里当个老师就算了，没想到就认识你，就因你而下凡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大笑。所以好吧，现在权宜之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是决定是这个志向是绝对没动过的啦。现在是两个人一起修了，啊，那就是好好的念佛，非得把这门功课修成不行了啊。对，还是要修，只不过是门路改换了就是了。那么你看的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在我们色界成就的，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欲界里一样可以修的，但是要修到素禅很不容易。老实讲，如果禅弟子、禅和子能够修到初禅、二禅呢，就已经功夫很不错了。说真的，啊，所以我老实给各位讲，我很惭愧，我只是我看到那个地方有这么一点门路，就给各位班门弄斧了。不过至少我给你讲的方向不会错就是了。那么你看往下去无色界的东西我根本没有去过，你叫我怎么讲？所以我只好跟你讲，空无边处，是无边处，无所有处啊，非有非有处，那是处，因为那是无色界的地方。抱歉了，六个里头只能讲八个里头只能讲这么一点点，不过我已经很用功跟你讲了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空着手跟你讲的，至少有过磨练一点点东西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这玩意儿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要常常警觉，有一个事情来，你不要被它缠住，因为你来心跟境之间这个核心课题，把它抓得牢一点，这个东西你能抓得好，大概也就是修止观的基本动作哈，基本教练哈，一定不会错。所以基本功夫有了，往下就不会差远，就是这样了。那么你看，这里面讲说有三讲过了，是相寻四，对不对？有八就是讲四禅八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八也讲过了啊。你看，但是为出境。出境律也就是出禅，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处，各有一种奢摩他，是不是？这八个就在这里也很清楚了。可是福有四种，要够细究。 你看啊，这子里头啊，我们这里讲奢摩他嘛，是不是有三有八，可是还有四，子里头啊，修止观的奢摩他住就还有四，四是什么呢？是慈悲喜舍这四个东西，是不是？那什么是慈悲喜舍？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，如果慈悲喜舍从哪里出来的？古佛的心，这是这个云门啊，这个都这么说的。他说，弟子问他，他说，什么叫古佛的心？什么叫古佛的心？古佛的心就是最纯净的那颗心，就是体真子的那颗心嘛。他说，那个心是什么？他的回答是，慈悲喜舍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去了解古佛的心呢，他就是一个已经是修过这个很好的禅定的功夫，可以说四禅八定都修完了，最后四禅八定里头还不是真正成佛，成佛必须加上大圣的那个大悲大愿，那个大圣才会成佛啊，那你就可以了解了为什么会产生慈悲喜舍了。因为古佛的心是没有办法明相，没办法讲的，他只要一大动的时候就是慈，只要动的时候就是慈悲喜舍，不动的时候就是空，就是如来自性。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给各位讲过，讲子的时候，一开始讲子的时候，有一个体真子，慧师大师去给他把体真子放在第一位的原因，就是指这个。他慈悲喜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所以为慈悲喜舍是无量中，就在那里头各有一种奢摩他，都有一个子。其实那个子其实是体真子的部分，所以他。在这一段里头，你看了只有三四行的文字，那我们就花了大概三四个礼拜来不厌其烦的来讲这些东西，就是希望你知道说，其实止这样子的一个法门，不是用简单定义一个老师你就告诉我们止叫什么意思，我们把它背起来就可以了，将来如果你要佛学会考，我们也会考出成绩出来，你可以考得了那文字的佛学会考，可是你过不了那个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的那一关呢、啊。那现在你就了解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最基础的静态的打坐里头每天做一点，每天做一点去做，然后慢慢进入到你的心修得比较好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去运用它，然后慢慢到你平常24小时你都可以懂得怎么去修一点禅定，不能修100分，不能修满分，但是也可以修多分，不能修多分也可以修少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还是一句，老实念佛，老实念佛并不表示这些东西都不要修哦。为什么这些通通都不要修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一句佛的念头都念不出来哦，那又就不行了。所以念佛要念到，所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这种功夫，其实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所以你叫我怎么把禅跟静两个分得开来呢？没有办法分开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有名延寿已经会如此的把禅跟静放在一起，他知道啊，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啊，他知道我们这些啊程度都不怎么高，但是他无论如何对我们的期许还是很高。那个考第一志愿的，你非得还是要去考就是了。但是呢，你要选这个保证班，有这个保证班，我们就会有希望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，好。